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不知不觉来到老人的身旁，想找点安慰或是方向。
年老就是轮子转动，从领受完熟到给予，明白活着让死亡有价值，以此完成生命周期。
听我把故事对你讲，
赞美岁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赞美。在赞美岁月这个节目中，和您谈谈变老这件事。在上一集的节目里，我跟大家分享了变老是每个人的共同经历。您没有听错，变老真的不单单是老年人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哟。因为老年人可以成为我们变老的导师。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有人认为年老是一条通往黑暗的道路？好了，现在我就先为大家朗读卢云的《与岁月和好》这本书。接下来请收听我照顾老父亲的亲身经历吧。
与岁月和好，朗读分享。
巴厘岛的一个古老传说，有益于我们多思考自己所在的社会，并且帮助我们更多思想那些被我们贴上老年或长者标签的人。据说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山村中，百姓有个风俗，就是将老人献祭并把他们吃掉。终于有一天，村中没有剩下一个老人，各种传统也都消失了。后来他们需要为众人集会盖一座很大的房子，但当他们看到为了盖房子砍好的木料，却不知道怎么分辨头与尾。如果他们把建材放错位置，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灾难。一个年轻人对大家说，如果他们答应不再吃老人，他就会帮忙想出解决方法。村民应允了，这个年轻人就将他藏匿起来的祖父带出来。那老人于是教导了大家如何分辨木材的头与尾。今天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是不是也把老人当祭品，排斥驱逐他们呢？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有助于认识自己生命的传统，如今不再分辨头与尾的差别？对许多逐渐年老的人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条通往崩解黑暗的道路。但对另外许多人而言，他们或者是被年轻的朋友隐藏起来，或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惧怕而故意忽视的陌生人。年迈是进入光明之路，他们活着为的是在我们这些破碎的生命中告诉我们头与尾差别的人生智慧。因此，首先我们要看那些通往黑暗之路的老人，然后我们希望发现如何让年老成为走向光明之路。 著名的法国作家西蒙纳德·波伏娃出版了一本令人印象深刻且研究资料完整的老年研究的书。经过巨细靡遗的分析年老在生物学、民族、历史、现象学的层面后，西蒙纳德·波伏娃得出结论，绝大部分的人以忧心和反抗来看待年老这件事儿。他们觉得年老比死亡更令人厌恶。西蒙纳德·波伏娃的老年观点弥漫着悲观和沮丧。其实这也是很久以前诗篇31篇反映的在当时的夙愿。求你以慈爱待我，因为我遭遇患难，我的眼睛因哭泣红肿，身心也都衰残，愁苦耗尽了我的生命，忧伤缩短了我的岁月，患难使我衰弱，我的骨头都枯槁了，所有的仇敌都戏弄我，左邻右舍都讥笑我，连那些知己的朋友也都怕我，他们在街上遇见我就一一躲开，他们把我忘了，把我当作死人，我像被丢弃了的废物。被丢弃，许多老年人在今日的境况确实如此。1970年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有2000万，其中近700万是在贫穷线以下或太贫困以致无法支付必要的医疗费用的人。24000间赡养院住了大约100万老人，其中许多地方过于拥挤，以致根本无法提供好的治疗或照顾。在所有中等收入的人口中，老年男性占不到一半，至于所有有收入统计的老年女性，有一半无法在一年内挣得1000美元。有时想进入赡养院的人必须将所有财产签署给负责单位。沙伦·柯廷说得好，做老人和穷人是全职工作。美国人每年至少花费50亿美元在各种新玩意儿、化妆品及科技上，防止自己变老。但在1970年，只有3.3亿美元用在真正的年长者身上。也难怪许多老人会用诗篇的话说，他们在街上遇见我就一一躲开，大家把我忘了，把我当作死人，我像被丢弃的废物。我们的社会没有老人的一席之地，他们被放逐，被迫离开团体，像麻风病人般被隔离，不再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正常成员。或许这种情况较之从前不是那么公然发生，但结局都一样。西蒙纳德·波伏娃说得很正确，对许多人来说，变老比死亡更令人害怕。我们无法想象那些在这个世界存在之外的状况，但我们可以预期老年时被逐出社会的痛苦。等待已知的折磨，比起等待离世的未知，更令人感到无限害怕。这就是82岁的富罗利坦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很想知道自己到底必须活多老，必须忍受何种程度的衰残。我们一直在悄悄对自己说，这年纪还没到时候吗？我还必须活多久呢？因为年老比死更令人害怕。等候死亡让我们消沉，并且讨厌自己即将变老的样子。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事实和感受，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这些事实及感受， 并且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事情造成老人感到被排斥？从这个问题，至少可以检验三个因素：隔离、孤寂和自我迷失。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想成三种拒绝的形式：社会的拒绝、朋友的拒绝以及自我的拒绝。
变老这件事，赞美分享。
听众朋友，对于年老这件事，您可能和我以前一样，觉得老就老嘛，有什么大不了呢？或者只是习以为常地认为，夕阳西下，人至暮年，都是自然规律，不足为奇。但是，老年病理学家可是要说，老年人衰老的压力比其他年龄族群可都大得多呢。比如，我父亲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看书、看电视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会是什么感觉？会不会认为自己像半个废人，没用了，完了？我还清晰地记得2018年的春节刚过，我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他说，如果我出差到北方的话，希望我能回家去看望他。随后，我就常常接到父亲的电话。有时，他会叹气地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有时，他也谈起他小时候的经历，多半是吃苦受累的辛酸往事。有时说着说着，电话那头的父亲还会声音颤抖，哽咽起来。我突然感觉到，从前那个万事不求人、强壮硬朗的父亲真的变老了。不仅如此，父亲还特别提到一件令他耿耿于怀的事情。有一次，一个熟人看见父亲因犯腰疼病而弯腰弓背的痛苦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半挖苦地说，你什么时候去见马克思啊？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父亲，他揪住那个熟人的衣领不放，非让对方道歉不可。后来我和父亲讨论这件事情的细节时才明白，只要我们的社会在排斥老人家，看不起老人家，那么老人家在面对衰老这一件事的时候，就摆脱不了沮丧和消沉。不止这样，假如照顾者的心理和一般社会大众一样，自然也会将家中长辈年老力衰的处境看作是问题与麻烦。
春年有绪，已经深秋，往事最怕旧地重游，我在原地默然回首，发现青春只剩怀旧。听，时光摧毁所有最美的，都在回忆里头。我只是岁月的过客，终究不留下什么。想起曾为
走的，也许爱只有爱能永久。人越长大越不快乐，所以才会格外念旧，怀念当初不懂离愁。难怪我们时光重头再来过，会有怎样以后？我只是岁月的过客，终究不留下什么。想起曾为爱执着，为梦蹉跎，却不再惊醒。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